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与这个故事齐名的还有一个草房之谜。康熙49年五月，康熙帝按照惯例，率众皇子及文武百官乘车骑马，浩浩荡荡地到承德以北的400里围场进行木兰秋显。这方圆400里的围场又分为47个小围场。康熙率众再次展开了一次具有多重意义的围猎活动。直至九月初，众人转到了离承德不远的阿哥鸠围场，这是最后一个场次的行为。就在这个初秋的黄昏，年轻气勇的皇四子胤禛同几个随从，在一片山野密林中发现一头梅花鹿正在引颈狂奔。胤禛立即引弓搭箭，对准鹿的头部嗖的一声射了过去。眨眼功夫，那梅花鹿便倒地翻滚，哀嚎不止。当胤禛等人骑马奔过去时，鹿已经断气身亡。他令随从恩普砍下鹿角回营登帐，并将温热新鲜的鹿血用随身携带的野餐用具盛住，咚咚地喝了两口，然后打马回奔。当胤禛刚翻过一个山头，便觉胸间一团欲火燃烧起来。这团欲望之火越烧越旺，越烧越烈，直烧得胤禛面红耳赤，气喘不息，全身战栗，焦渴难耐。随从恩普见主子憋胀的欲喊不能，欲罢不休，难以忍受，知道这是刚才那晚鹿血在作怪，这可如何是好。恩普想着放眼望去，只是避暑山庄忽隐忽现的大殿之外有几间低矮的草棚，这个草棚离自己最近，处在僻静的山林一隅，是专供山庄宫中生活的一个御用菜园子。借着暮色的霞光，隐约可见一个穿红色服装的人在草棚前走动。恩普看到这里，顿时心中有了主意。他骑在马上，大声对胤禛说：我看王爷是口渴了，速跟我来，到前面草棚去饮茶。此时的胤禛已被欲火烧得头昏脑胀，眼冒火星，几次痛苦的都要从马上栽下。听到这话，顾不得许多，打马跟恩普向草棚箭一般冲去。胤禛和恩普来到了草棚前，下了马，果见菜园里有一个女仆在收拾菜蛙。恩普让胤禛先躲到草棚里，他独自快步走到女仆跟前，大声喊道：王爷正在棚中焦渴，等你视察，快去。那女仆听罢，不敢怠慢，起身向草棚走去。这时天色已近迟暮，晚霞开始消退，外面尚有些明亮，但草棚内却黑乎乎的，难辨东西。那女仆进的草棚刚要点灯，却不想胤禛像一头发情的狮子一样扑了上来，女仆未及反应就被按倒在棚内的炕上。女仆刚想喊句什么，衣裤已被剥掉，胤禛像一个硕大沉重的六周滚了上去。在越来越大的喘息声中，蓦地传出咯嘣一声高粱杆被折断死的脆响，仰躺着女仆尖叫一声便昏了过去。待胤禛雨散云收，身心俱泰之后，才起身点灯，想看一下和自己交欢的这个女人。谁知灯光一亮，只见这个女人身肥体大，相貌丑陋不堪。胤禛恼怒地哼了一声，愤然同恩普打马而去。胤禛走后，此段情事很快忘却，但当第二年夏初，他随康熙再度巡幸塞外，住于承德山庄时，这件丑闻便在宫中沸沸扬扬起来。原来被胤禛强行交欢的那个女人叫李金桂，时年27岁，是个种菜干粗活的女仆，因娘家早已无人，自己又相貌不佳，一直未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婆家。想不到胤禛的一次泄欲使她身怀有孕， 这事自然就在同行们中间传来，并很快传入宫中。身为王子，和这样身份的下人有了性情瓜葛，这是违反宫中禁令和有失皇家尊严。向来多谋慎重的胤禛听到风声，后悔不已，又无可奈何，只得向舅舅、时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的隆科多求计。隆科多在惊讶之后，亲将李金贵提来密审。李金贵自是咬定实情，死不改口，肚中怀的就是四阿哥的种。隆科多听后，先是欲将李金贵秘密处死，以杀人灭口，但考虑到此事已被许多人所知，倘若李金贵被谋杀，不但不能灭口，反而更会成为一大新闻，在宫中沸腾起来，与皇四子胤禛和自己都无益处。无奈之中，他决定将此事密报胤禛的生母、自己的姐姐德妃乌雅氏，并经过周密的考虑和掂量，决定先将这个皇种生下来再做打算。这样，女仆李金贵在保住了性命的同时，于康熙50年8月13日在菜园的草棚里秘密生下了怀胎11个月的男孩。这个男孩一出生，隆科多和德妃便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方法，将其密送胤禛府，让侧夫君钮钴禄氏抚养，对外言称己出。这就是后来清宫史典关于雍亲王胤禛第四子弘历，康熙58年8月13日子时生于王府，母格格钮钴禄氏记载的背后隐秘。乾隆即位后，为替其父补过，释放了嫡亲14叔被雍正囚禁的胤禔，并对此书尊礼备至。在一次乾隆的生日御宴上，胤禔酒后誓言道：“皇帝的寿辰本也就该在热河过。”乾隆知道此书话中有话，遂起了疑心，经再三追问，使之另有生母之真情。乾隆二年，康熙帝巡幸山庄任母，封李金贵为妃，并在草房对面修亭悬匾，亲自手书“护云”二字，意涵“常护慈云，以示孝思”。此后又有了乾隆12年奉太妃东巡之事，这就是草房之谜的秘闻。直至今日，乾隆出生之谜的草房遗址尚在承德避暑山庄内西北部狮子岭下狮子园内，只是乾隆是否在此出生，只待历史学家进一步考证了。这里要继续说的是乾隆登基之后要做的第一件关于清王朝也是更关乎自己的大事，选择万年吉地。自从雍正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严祭的丧葬制度，而埋骨于京西义县境内后，登基不久的乾隆也随其父派陈辽在西陵区域选择万年吉地。当吉地选好后，乾隆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又派陈辽到东陵选择。乾隆七年，大学士三泰、果毅公纳亲、户部尚书海望、会同钦天监监正敬爱等进入东陵区域勘察地形。数日后，相得圣水域，龙盘虎踞，星拱云连，允携万年之吉。乾隆览过绘图后甚是满意，并诏旨于第二年2月初10日动工兴建。至此，清王朝丧葬制度的长河在雍正拐弯之后又在这里改道分岔，长河的主流从此一分为二，一条支脉流向东陵，另一条流向西陵，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丧葬史上的独特规制和景观。如此做法的思想脉络和内在干系，主要是乾隆考虑到，若从自己之后起历代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必然有香火渐衰、冷清无助之感，日久定会荒废不堪。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才做出了这一抉择。关于这一点，乾隆在61年1796年将皇位让子于嘉庆时，在12月20日的 谕旨中说得很明了，向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乾隆元年朕昭登大宝，本谕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又设晋衣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晋衣祖父，俱选及京西，则与东陵孝陵景陵日远日殊，不足以展孝思而身暗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建在东陵界内之盛水域。若似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则建，则又与泰陵殊隔，亦非四序相继之意。自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布泽，着各该衙门及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静谨选建，至朕孙赞成统叙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远庆鸿庆延瓜蝶成成继继，各依朝暮次序，蝶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至地推地圆，且遵化益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中，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唯当恪遵朕旨，溯源读本，延庆延禧，亿万四年相成物前，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此谕。乾隆的谕诏除说明了他将寿宫选在东陵的原委外，还做了赵葬之制的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在西陵则子在东陵，也就是说雍正在西陵，乾隆应在东陵，而乾隆在东陵，他的儿子则在西陵，他的孙子应选东陵，以此类推，不可为止。当这个东西二陵兼顾的设想出台后，乾隆唯恐那位不孝子孙像他父亲那样独出心裁，东西二陵都不选，另立门户，再选个南陵或北陵，这样他设想的赵葬之制势必被打破，造成无法依附、无章典可循的混乱局面。为此他又专门做出规定，非东即西，不能再随便另选陵址，这样就断了后世不孝子孙别出心裁的念头。所有这些在体现了乾隆顾全大局的同时，也可以窥到他当时在处理这类事务上的良苦用心。只是令乾隆本人以及随他入葬东陵的后世子孙想不到的是，他的中途臆撤和这道谕旨的下达，使他们在一百年后共同迎来了陵寝被盗、尸骨被抛的厄运。而当这种厄运到来之后，世人不免做出种种假想，假如乾隆当年葬入西陵，他的子孙也效仿而作，是否还会有一百年后东陵被盗的凄惨景观？乾隆是否会同他的子孙如今天人们看到的清西陵的主人一样，安然无恙地就寝于地下玄宫之中呢？回答也许是肯定的，但是这时的乾隆怎么会想到一百年后的悲惨情景？怎么会想到这幕惨剧发生后的一切？有哲学家说，假如一个人不是从八岁活到八十岁，而是从八十岁活到八岁，那么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会成为上帝。即使这个假如成立，作为大清天子的乾隆也不会想到在一百年后他会被人拖出棺椁，尸首分离。历史在这里表现得如此无情，不但未给他透露半点信息，而且连个悔恨的机会都未给他。他现在所想的只能是将自己的寿宫修建得尽可能的牢固、美观、气派、辉煌一些罢了。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